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那么我们还是先从中共十九大讲起，因为十九大呢终究影响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新的人事布局啊，那么全世界都非常的关心。那十九大从十八号开始，然后到十月二十五号要结束。那么这一个礼拜的会期呢，那么我们大家都对习近平他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当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三个半小时的演讲呢，那么勾勒出中国发展的整个蓝图，以及习近平对将来的经济啊、政治啊，那么各种改革了，那么他的整套的想法啊。但是呢，大家更有兴趣的是，那么新的领导班子政治局常委会是谁？所以呢，大家都在猜啊，都在猜，不管是那么在香港啦、台湾啦、日本啦、韩国啦、美国啦、欧洲啦、新加坡啦，大家都在猜。猜呢，像眼看十九大快要开完了，那么海外呢，慢慢对于这个谁可能入常的这个猜想呢，慢慢渐趋一致。渐趋一致呢，当然七个中央政治局常委呢，应该就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韩正、赵乐际、王沪宁、汪洋。那么大家也都大有共识呢，那么应该习近平不会安排第六代的接班人。那不安排第六代的接班人呢，那么后面的新的领导班子会是谁，这个就让后习近平时代或者他两任做完以后，中国的政治会怎么发展，习近平会不会继续延任，又多了很多想象的空间。因为他不安排第六代接班人，所以本来大家猜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应该也都不会入常啊。日本方面呢，确实有的猜测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日本猜测呢，就是王沪宁跟陈敏尔这两个人呢，到底谁最后是入常呢？其实，他们觉得还没有决定啊。可是香港方面呢，《南华早报》的讲法说，那王沪宁会。那南华早报的那么北京的关系也非常不错，那南华早报的他们的这个猜测呢，是我们老早最早我们是独家是讲说王沪宁应该会入常啊。因为王沪宁本来是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所以他是一个学者出身的，不是官僚体系，可是他能够做三任的国家主席的文旦啊，那么把从这个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连着三任的国家主席都非常信任他，可见他除了学术以外，总还有一些别的那么别人不及的本事。可是他不是一个官僚，他也没有做过那么省的一把手啊，或怎么样。那所以他的这个入场呢，坦白讲，一般认为是王沪宁啊、赵乐际啊，这个入场呢，其实是一个黑马。那当然也有人讲说这非常正常，因为习近平在往下在推动各种改革的话呢，他需要理论上的一些支撑，这把一个理论家摆在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里面呢，对他来讲是如虎添翼啊。那当然大家也都猜到底是哪七个人，那七个人里面谁坐什么位置也在猜啊，也在猜。那比如说王岐山他可能不会继续了，那王岐山的反腐的工作谁接呢？那么以前呢，那最早有人猜是栗战书会接，那现在的猜的是赵乐际会接，所以这猜有两层，一个是猜谁会入场，那么一个是猜谁会接什么位置啊。那到底最后呢，25号就知道了，到底谁入场，然后谁什么位置，然后哪一个猜的比较准，哪关系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们观察十九大的其另外一个面向。所以十九大看的是人和事。是呢，包括整个政策的一个发展。第二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日本。那日本呢，在10月22号的时候呢，进行那么国会改选，而且呢，结果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自民党、公民党的这个执政联盟一举啊，冲破了修宪门槛需要的310席，就他们冲过了2/3，那表现得非常好。本来啊，那么一般来讲，就是安倍晋三呢，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欢他啊。安倍晋三呢，本来也没有把握说，能够冲过2/3，那他们想过半数就可以。哎，后来表现得非常好，表现非常好呢。一个原因当然是可能打北韩牌奏效啊，因为北韩的这个威胁，人家说那还是一个安倍晋三他这个有经验的一个政治人物，这个继续带领日本，这应该可以帮助日本度过这个北韩的这个难关啊。 但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野党的分裂。这样分裂呢，本来呢，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啊，他是跟这个安倍晋三不和，他说弄了一个希望之党。希望之党呢，可是呢，他的希望之党本来这个声势很高，结果他自己不出来选。你说你那个党呢，说好，那我把东京都知事给辞了，那我出来选，就他也不出来，那他是愿意说，哎呦，鼓励大家来选。然后他就表示呢，不排除修宪呢，或者其他的选后其他议题呢，跟这个自民党合作。因为小池百合子基本上呢，他是反对安倍晋三的消费税啦、重启核电啦，可是对于修宪呢，基本上他的立场是一致，他们都是右派。那所以对于原来支持反对党的人讲说，你小池百合子你自己没有出来，然后你的政策呢又跟执政党好像分得不太清楚，所以他的原来的这种兴奋啊、吸引力啊就逐渐没有了。那本来民进党呢是不错，那民进党的前党魁前原诚司，那么前原诚司呢他带领的民进党的投到小池这边。那知野信男呢，另外一些人不愿意投的，他带了自由派，另外组了叫立宪民主党，就没想立宪民主党他们的选的不错，变成国会的第二大党。总之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野党里面呢也分成左右两派，在野党一分了以后呢，那老百姓的这个票啊选来选去，就算不喜欢执政党，但也没得别人可以选，那后来也就选了这个安倍晋三。安倍晋三上台之后呢，他当然讲是幼儿教育无偿化啊，没有就是重视的幼儿教育，全世代的社会保障啊，北韩威胁啊、制裁等等。其实大家都关心的是，你喊出来是这些政策，可是呢，现在你已经具有推动修宪的2/3的足够的票数，所以国外的很多媒体就猜说他一定会推动修宪。一定会推动修宪，那么怎么修？那和平条款怎么拿掉？什么时候会提出来什么方向的修宪？这是尤其中国大陆现在更盯着看，因为安倍晋三一下来，他这个政治豪赌一赌赢了，赌赢了以后，他整个人的气色不一样了，他的眼神也不一样了。那么他要的东西可能更多，他更自我肯定。那这样的一个新的右派势力加大联盟结合起来，不管你包括安倍，不管包括希望之党，这都是右派啊，包括维新党也都是右派。那这个右派那么已经占了超过2/3的一个席次，那后面日本该怎么选择它的方向，这是我们持续看的一个重点。第三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还是一场政治豪赌，加泰隆尼亚。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从在10月1号公投说哎要独立以来，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呢，在10月21号的时候，上个周末呢，结果马德里方面中央政府呢决定解除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领导阶层的职务，由中央代行。那自治区议会呢将在6个月内那么就进行改选。这现在就是就是拉霍伊，就是他的这个总理啊，西班牙总理也是非常强硬呢。本来的中间也许有点谈判的空间，可是呢，在他非常强硬的情况下呢，你就做事的那么西班牙中央跟这个加泰隆尼亚他的关系越来越恶化。结果他上个周末是这样的，他解除加泰隆尼亚自治区，说中央要接管，可是还没有接管什么呢？他是把这个案子丢到参议院里面要表决。参议院什么时候表决呢？27号。换句话说，27号是一个才是真正的关键点。如果27号那之前双方没有坐下来谈判，那么27号参议院进行表决，表决过了是说我们呢就是解除了自治政府的这个权利啊，那么要进行改选。改选呢，自治政府的主席呢，那么普伊格蒙特就说，那如果通过参议院通过了，就是宪法启动宪法155条，要取消我们这个自治政府的话呢，那我就把独立宣言交给议会表决。因为本来啊，他是通过了这个公民投票通过了以后呢，那么自治政府主席要不要真的跟国会说，哎，我现在要独立了，还是说我只是跟国会报告我们取得了独立的权利，而不是明天就要独立？这中间是有点玄机。那么本来呢，反对运动里面它就分裂很多派呢，那当然不，那么普伊格蒙特比较温和， 他说不要那么快跟中央翻脸，他希望中央来谈。那中央不谈，不谈，普伊格蒙特就讲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挡不住啊，那我们就要开始，那我就真正的启动独立的。那你中央要选举，那选举的话呢，中央的解释是说，现在的加泰罗尼亚呢，也不是我不是要取消你的自治权利，就是你们这个议会啊，把这个自治政府啊，把它带到独立的方向。那如果我们解散，重新寻求新的民意，哎，说不定呢就可以不独立了，不就解决了吗？可是他赌的就是，如果今天投票结果真的又宣布要独立，那怎么办呢？啊，所以中央政府也在赌。那当然，那么普伊格蒙特就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干脆要选举一起来选。那选呢，那选的就不是地方议会了，那是加泰隆尼亚共和国的修宪国会。那大家来拼嘛。如果每个人都以每个政党都愿意参加的话，那结果后面就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叫他僵在那儿，还有几天怎么解？可是呢，加泰隆尼亚的事情已经影响到意大利。就10月22号的时候呢，意大利、威尼托、伦巴底两个邦也公民投票，要求更多的自治权。威尼托邦里面呢，威尼斯就在威尼托邦；伦巴底邦里面，米兰在伦巴底。那这两个邦呢，他们贡献了意大利 GDP 的30%啊，所以他们现在说要我留在里面，意大利里面，那必须要求我要能够保留90%的税收。所以这个他们看是有样学样，那你要独立，当然可能都是要那么自治区呢或自治的邦呢，他们要保留更多的财政或者赋税的权利。那中央放不放呢？西班牙怎么处理加泰隆尼亚？那意大利罗马方面怎么对威尼托、伦巴底两个邦的要自治？那他们有什么态度？他们互相在看，这个也影响到欧洲的整个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分离主义逐渐起来，右派的势力逐渐起来，整个欧洲的势力在改变。那这个改变会把欧洲带到哪个方向，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抓3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